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还是继续在进唯识观啊入所之相的法义内容前啊，我们做一点定学的补充材料。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同我一块学习久的同学学长应该不陌生啊。我想你们自己都应当自己可能整理过、思维过。那你们会发现我其实还是老东西，那么为什么没有新东西了呢？其实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墨学所跟很多长时间一起学习下来的这个学长，我们所学过的东西，其实就修行成就圣道来讲，至少就抉择入见到位来讲，应当是充分了啊。所以其实常常就会有说，哎，管了，不要每个礼拜这么几天来这边讲课，讲了大家也不见得就是可能右耳进左耳出，讲再多次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嘛，那不如找一个地方就住下来，好好的让自己得一点功夫。不然每次哦听到一些这个自以为很实修的行者啦学者啦的评论啦，就说大乘没修行啦，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不甘愿哦，总是觉得，当然不是赌一口气了，本来佛法就应当是一个实践的次第啊，不是一个学问的名相。那学了这么多，总该自己心地有点功夫啊，自己经验有多少，体会有多少，你自己表现出来的性格有多少的转变，我想自己受用，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学佛最美好的一部分。那么还是讲点闲话，那是因为今天早上看了有一位法师在佛慧台讲白法名门论，很多人跟我问起说有没有别的法师的唯识的讲带哈，这法带可以听，那么每每都会问到谁的。到目前为止啊，我大概不怀疑的，而且可以推荐的，就是境界法师啊。如果讲唯识啦，因为他是一个很忠实用，他爱用偶义的法本啊，偶义那个法师的法本，很工整的，而且呢，跟我同号的都会契合到净土法门，有般若的思想。那么不管在宗教的理跟宗教的情上面都是平衡而且具足的，那么他个人在性中相中的修养我觉得是很持平，没有观念之见立场上的偏颇啊，我是觉得这位法师是我很称赞的啊。所以只要有人问到说谁谁谁的法师可以听，其实我听在我的耳朵里面，不是我嫉妒吃味，我就总觉得啊，你听我听我的是听无的吼，其实听无才会跟我问说是不是要去听别的。好，那我也不认为只要听我的就够了啊。我自己也不认为我是某某宗派的这个传承者或者是导师，所以我一直是没有以我的言论为唯一的论点。我是希望我是读书报告嘛，就是引导各位突破一些唯识法相中文字障碍的一位，这个我们彼此称为学长嘛，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分享我个人的心得。所以其实你们问我谁可以读的，那我当然就会推荐他，可是往往他们还会问到别人的是不是也可以啊。那么这两三年来这位讲白法名门论的法师很红啊，所以他的法带也算是流通了很多，那他的法带当然是要买的哦。我是觉得站在这个维护法师的这个修行以及他的志愿呢，我们都应当要去用自己的这个供养的心哈，去购买这个法带。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不过有些事情呢，我是觉得还是不平之名，有一点话要说。我之前曾经讲过他在讲经的时候引用的一些寄送法义的解释问题是有点疑义的啊，今天他可能又有一些口误吧。 不过我想口误听他讲起来又是那么的肯定，我觉得如果有人请他的法带或者是早上有听的人，我觉得我不得不还是要去讲一点正确啊，我学习过比较正确的诠释方式跟名相的界定，跟今天讲的是有关系的。因为呢，今天这位法师讲到色蕴，那么色蕴在白法当中呢就有11法啊，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加上色身香味触这五层，还有法触所摄色，前十色触大概不，他也没什么解释啊，所以也听不出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倒是在讲到法触所摄色的时候，我素来就知道这位法师是偏爱中观见地的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你喜欢哪一个宗的见地，我觉得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可是当你在讲任何一个特定的经论的时候，我觉得应当要仔细而且完整的去查出这个宗派他个人对那个法相他自宗的定义是什么，而不要自己望文生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事情啊。为什么我有这么样子的情绪呢？是因为他今天解释到极伟，他说法触舌色色有五个嘛，啊，哪五个呢？就是所谓的极窘色、极劣色，而这两个呢，就是在忏公的表解当中呢就注明啊，这两个色呢，这两个法触舌色色是修法空观的色法，就是说法空观怎么修的呢？法空观就是观一切法的空性嘛。那么他要得到空性，那么在成思论就是小乘的空，他们有修法空观，那么他们就用到极窘极劣的两种观法。窘者就是呢，把自己呢，我们现在的科学来看的话，就是把自己拉高到地球之外来看地球。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地球不管里面有多少垃圾埋在里面，至少从外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星球，对不对？哎呀，是一个70%布满了水分，而且蓝色非常漂亮的，白色的云也覆盖这个星球，是一个很美的星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不要去分别色的染净，这个叫极窘。窘的话就是远离一切色法的染净差别，不要去分别一切法的显色差别以及形色差别，这个叫做极窘色。极劣色就是用显微镜的角度，刚才是拉远，对不对？啊，把自己拉远了，远了以后呢，你就对一切的色法它的显色差别跟形色差别，你就不做分别了。啊，这是一种修法空观的方法。我们中国也有一种秒大人而小之，所以秒大人而小之就是说，你对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或者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你就把它放宽距离嘛，对不对？距离放宽了以后呢，你就不感觉有那么大的压力嘛。那个时候呢，你就在很轻松没有压力不紧张的关系情况底下，你去观察他，你那个时候的态度会比较客观，不是吗？这是修法空观的一种修法。那么极劣色刚好跟极窘色不一样，它是要贴近用微观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要观我们的皮肤啊，就跟网状一样啊，那毛细孔当中有许多什么污垢在其中，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要观一切法它其实是兼杂虚空的，于是呢你就入到一切色法的毛孔，就是空相当中去看，它中间必然包容一些虚空相，然后呢把一切色法的地大中间包含的虚空相借自己的法空观扩大扩大再扩大，扩大到极致，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色法不过就是唯一个大虚空罢了，对不对？它不过就是在分割虚空，它是色法的差别相，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这是极劣色的一种观察方式，而这种观察方式不是唯识的空观。今天早上这位法师就说，这一种法空观不是中观的空观，是唯识的空观。我说去你叉叉的，我的意思是说，麻烦你也查清楚嘛。唯识哪有讲什么叫空观的？唯识讲唯识观，唯识观就是四巡视观。我们今天所学的色他僧人就是四巡视观。你怎么讲这个是唯识的空观呢？唯识哪有什么空观？要说空观就是般若观，般若观就是法性观，一切佛法都提倡法性观， 对不对？法性观各宗各宗有各宗的善巧，有差别力，是有差别力。哪有什么唯识的法空观？连宗派的说法，恐怕那位法师是没有读过俱舍论吗？这些东西都从俱舍论延续下来的法相，不是唯识中自中的定义里。而且引这些名相是有唯识的解释，没有说是一切有部的时代，乃至于他说啊，唯识的前身是一切有部，也去你的，没有这种事情，哪有唯识的前身是一切有部？一切有部是部派佛教里面两大系里面的一个非常庞大，当时在晚期的小乘部派佛教之后非常大的一个学派。世亲菩萨在一切有部出家，可是他用精量部小乘空的之见去辨破一切有部的之见，然后呢他被无著菩萨回小劝回小向大以后呢，他用唯识的观法，唯识的诠释法相的方式来破斥俱舍论时代一切有部以及精量部的法相的意见。所以他破小乘的有，也破小乘的空，怎么可以说是一切有部是唯识中的前身？就因为有人有学者把唯识中贴成说是大乘的有中，他的前身就一定非得是一切有部啊？这种乱贴标签，然后呢说我们还是懂性空就好了，这个是唯识的空观，什么嘛？没有广读经论的人，你听这样子一个法师这样一讲，不就熏起了一个很严重的成见吗？你要吗？你就好好讲你的中观，不要讲唯识的经论。你要讲唯识的经论，我不怕你批评，但是请你要引至中的解释，把每一部经它的旨趣宗义一定要讲清楚。连名相的定义都用错，自己望文生义，这算是什么负责任的态度？我这样生气，不只是对那位法师生气，我对我自己也很生气。我不是说我不在现场跟他辩驳，我是说我自己在我学习法相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犯过很多次这样的错误。当你书读多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过去的理解是不够用的，是不正确的，要硕硕的修正自己的知见，修正自己的知见，这个是应当要负责任的。你不负责任的话，都是地狱业，都是地狱业。因为你一个人的知见就算了，你是公众传播影响多少人的知见？如果这些人是某一类众生的相应的法教能够让他开悟的，你这样子就伤害人家的法身慧命的机会啊，这是不好的。唯识法相中本来就难学了，而且放眼当今几乎都是一些外宗的人借着讲他，又要用他的部分名词的解释，又批判他，没有把他讲对，就算很糟糕的事情，又添加自己不正确的评语，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今天呢讲了好多次错误，第一个讲一切有部是唯识中的前身，第二次讲极略色及窘色是唯识的空观，第三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说唯识中承认即为是有的。我说去你的，唯识怎么会同意即为是有的？如果唯识同意即为有的话，唯识的见地是属于小乘的见地，纵使小乘的见地承认即为是有，它的有也是假有，不是真有，是建立一个假有的观念来破斥一切法空，对不对？来了解一切法空理。所以纵使一切有部认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三世时有，那个时有是道理上有，就因为三世有，那个有是在那一时的因缘具足，它可以成立，可是离了那一时的因缘，不可能来到现在，也不可能去到未来。所以小乘有部也好，空中也好，小乘的空义也好，都承认法性是性空理，你怎么可以说是阿含没有空的见地呢？这个是佛说的，佛说的法是一个味道的，只是到了各自部派以后，每一个人对有对空观察方式跟思维方式的善巧有偏好，传承有差别，如此而已。佛法的中道就是讲非有非空的中道，不管是阿含的空观，一切有部的也有空观， 小乘的空，就是诚实论的空，也有空，每一个都讲空，那个空其实不叫做空，叫做法性，不叫做空，空不是真的空，只是一切的法的法性是不决定的，是不决定的。这个是正觉这样的解释，不要动不动就讲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有什么了不起？阿含、唯识、如来藏都同意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不是中观空观的唯一的见地啊。你讲个性空有什么了不起？我承认你很殊胜，可是它不是唯一的解释法相的方法，它不是的。何况即为在唯识的法教当中是不承认有的，不承认有性的。我那天还在听这个慧立法师讲到即为的观念，他讲围城，他在解释金刚经，金刚经讲到围城的时候，他就举了楞严经的例子。楞严经当中呢，佛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你先跟我讲有还是无，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再分，它不叫做即为，对不对？如果无的话呢，请问我要即多少个无才可以变成一个有呢？这就是楞严经里面的讲法，这个讲法不是只有楞严经这样说的，唯识中独创这样子的辩论在哪里？在二识论，在观所缘缘论，在成唯识论里面处处可见，尤其在第一章成唯识论第一章破设法那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即为不能成立，怎么可以说是唯识中认为即为是有的？什么叫做即为的有性呢？即为的有性的话，一切法不得成立，只有一切法空性，一切法才得成。这是各宗从阿含时期到大乘时期都共同同意的事情，只是观察这个法性，各宗各派有不同的解释跟传承。那这样的解释，你中观见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要见人用啊，无人听，你不把它讲对，故意，当然不是故意啦，我认为是口误把它讲错的，就令我生气。我不是唯识中的传人，我不是的，我一直讲我不是的。可是我觉得当代目前我们学佛不要堕于玄奇的诡论，对不对？不要漫谈没有修行的次第。我认为恢复唯识的教理行政，一切的法教，不管是教法或者是正量的次第，都是有其必要性的。尤其我觉得应当把唯识法相这四个字要拿掉，恢复瑜伽行派正确的命名。瑜伽行就是修止观的意思。我们过去一直以为的唯识法相这一宗，我不认为有这一宗理，我认为它是各个宗派实修止观的道理跟方法。里面你要用哪一个经论的所缘境，用它的道理当作你的所缘境，各宗各自的传承都是可以用，可是它要用到止观操作这一念心念观察的方法，却是为瑜伽行派讲的最清楚，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呢，光冲了这三个是讲设法的时候非常严重的错误，怎么可以说是为法术所设设的极窘设极劣设是唯识的空观？你们不要说这是中观的空观，中观空观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怎么观呢、啊？怎么观呢、啊？你就背一切法，反正一切法只要先套上一个标签，缘起性空就对了。这哪有思维啊？这没有思维，这叫什么？这就是话头。你拿一个标签，拿一个口头禅，根本不明白它的道理嘛。你就只会讲缘起性空，道理懂吗？讲起来囫囵吞枣的，不清不楚的，你对一切的现象你怎么观察？要不然你不要讲唯识法相中的经论嘛，讲了怎么可以犯这样的大的错误呢？然后又在那边讲假币一时的错误，假币一时固来部派是一个很大的争执点，可那个争执点对假怎么定义，对实怎么定义，各宗各派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定义，你要讲清楚说明白，不要乱贴标签的、哦、所以当我把这个听讲的台啊转到大愿法师的时候呢，我个人也并不那么 那么跟他相应的、啊。当然，我那天也有人问我说：“啊，这位法师讲的经怎么样啊？”我也很难回答。可是有一位班上的学长呢、啊，他就回答得很好。他说呢：“你可以听，可是把它当作是你今天学习的过程就好了，不要把它当作唯一或者是就近的东西。它就是一种传承，一种方法，讲的是一个部分的道理。”里面他批判到他中的部分呢，你自己要有抉择的之见，你要能够通了知道，知道怎么抉择。所以今天不是依人，要依法，依法各位你们就应当要学习自己会入经论，自己读书，自己抉择，自己去掉对一切法句的疑问。所以墨学一直遵从 妙老的两个抉择，他说我们今天都是凡夫，学法怎么学呢？先学两件事情，第一个，在明句文的法教当中学习抉疑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个，学习止观，要能够让你观察这一念心念的起灭，能够真正的上路。这两个方法一定要先 学起来，当一个法行人，否则的话呢，佛法不会心理，到现在这种方式你依人是依不了的，没有一个人的智慧是遍满像佛一样的那么周遍了知一切的法相，不会出现错误的，因为我们毕竟都还是凡夫。好，所以不要把任何一个人的说法当作是唯一的权威，你们一定要自己经过法行的实证，自己去决疑，这才是重点。而且一定要在止观当中去证，在你的个性上的转变一定要去得到受用，这才是关键。我们都是像墨学都是过半百的人了，老实讲生命其实就随时可以走的人，你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对于你今天这个佛法的知见还在那边犹豫啊，还在那边徘徊在依人的说法当中呢，不知抉择，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很大的问题。你随着一个人的喜好而喜好，你不知道怎么去抉择对你自己最受用的法教，这是很可怕的浪费时间，非常可怕的浪费时间。不过现况就是这样子，它摆在那个公共的视听的媒体当中，你只要转到了它就是那个在那，何况我们自己又不喜欢自己读书，对不对？他讲了就是了，可是是吗？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的。好，我知道我自己也犯过很多的口误，别人听起来也会看到很多的错误，可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我有错，我好希望有人来跟我讲我哪里错。好，所以呢，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东西呢流通出去呢，大家也可以听，然后呢大家持平，鼓励大家真的自己要入经教当中决议，在止入止观当中自己去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两件事。那么让我稍稍的抒发一下情绪吧，这个情绪不只是冲着那位法师啊，我觉得这个只是各种名相法相正义当中的抉择啊，这个抉择应当还是有是非对错的啊，针对这个部分。而他本身我觉得就很多他用系统化的讲解的方式的确是帮助了很大，我们不以言废人啊，那位法师所讲的为是还是可以听的，所以很多人跟我问他的法带可不可以请来听，我说当然可以，可是你自己要知道听完了以后他还是导读，对不对？自己还要能够入文去抉择正义，能够开始起修，这才是好事啊。如果你全信全不信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包括对墨学所讲的言论在内也一样啊，也一样。好，话不多说了，拉回到今天的正题。那么今天在下面碰到一位学长，他就告诉我说啊，我带了好几周，你没有叫我带，我把六门教学经论都带来，今天你叫我带来我没有带来。我们就会发生这种特别的事情，不过今天恐怕还用了不多，因为各位看到我白白又写了一堆，对不对？那一堆本来我是想把这个内容也在上个礼拜就把它讲完的，可是没有把它圆满，因为上礼拜我们讲到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文所成慧算是讲完了，对不对？文就是听闻三藏十二部经的内容，要把它分作十大类啊，分了十大类，哪十大类？来考考各位，背一下。有能修习所修习，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什么是过患？ 什么是染污，什么是障碍，对不对？然后呢，什么是随顺法，什么是清净真如所设的法，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圣德跟世间，就是世间，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这有十个，对不对？这十个可以说是包含六个真理法则，就是苦集灭道，还有世俗地、圣义地，还有一切法都假立能所啊，假立能所。那么在极地的部分呢，分成染污法跟障碍，障碍就是我们最大的我执啊，那个我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啊。所以这把所有三藏十二部经他所讲的道理，无非这十大类，把它搞清楚，这是对内容的部分。那么闻法的态度呢，要远离四种哦错误的态度。第一个是什么？骄傲。第二个呢？轻蔑。第三个呢？怯弱，觉得自己不行，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散乱。啊，散乱。所以我们听经的时候呢，其实就在学戒定慧，就在学习止观，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能够远离这四种心态，你的心态呢，就会借着闻法的过程当中训练。你就是借着听法，只是你在自己做止观的时候呢，不是用耳朵听老师在讲。所以像墨学经常讲法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自己在怎么想，对不对？我是这样思维法义的，在止观当中就是这样的想。不要说止观是不用思维的，止观就是思维，只有思维才能够产生解脱慧之成熟。你不透过思维，你的解脱慧是不成熟的，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一种依着佛法的圣言量修学这种比量正确的思维方式，一直要训练到熟悉到无功用行，就是达到限量智为止。什么事一看到就明白，简老师最常讲的，一看到就明白，要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就到限观。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正量，量有三种量，先要依圣教量，然后呢训练比量智，最后达到限量的观察的智慧，就是这三种量啊，三种量。好，这个是透过这来看。那么呢，接着我们学习思维正法。那么思维正法呢，首先要远离九种不应当思维的，对不对？我啦、友情啦、七世间啦等等这些事情，这九种不应当思维，不要在那里浪费精力啊，浪费精力。要把时间放在什么地方呢？要现九种相，对不对？一有时间，进独诸近处，审地思维。审什么地呢？苦集灭道四地，世俗地、圣义地。在前面刚才所闻的十法相当中呢，所说的思维，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审地思维，对不对？然后呢，后面还有八法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思维的正相有九种，九种。今天呢，跟各位讲的是思维的技术。那么跟各位学长报告他的出处，他的出处就是《瑜伽师地论批寻记》。如果各位有新闻风16开本的版本，在第二册，页码在866页，各位在笔记上抄下来啊。你们自己回家如果有这个版本，自己可以对照重新再复习。我念一下他中的文啊，在第二册866页是卷25了哈。在他第25卷当中呢，他讲到我们的定资粮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善根叫做思正法啊，思维正法。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有一个普特伽罗啊，修瑜伽行的行者呢，即如所闻所信正法，就是对于自己所听闻产生净性的正法，一定要常常怎么样，独处空闲，远离九种不应思处，对不对？九种就我们上礼拜所讲的那九种啦。那么对于思维我啦、思维友情啦、思维世间啦等等啦、思维业啦，以及净律者佛的所证境界啦等等，这些都要远离。然后呢，但正思维所有诸法自相共相，这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各位讲的。我们说不要思维那九种，那我们要思维什么？不能把心放空。有人说修止观就是把心放空，错，大错特错。一定要选一个所缘境，于所缘境上无分别，观你这一念心没有染没有杂， 没有分别，没有文字，就如镜照物那样子的清净。你就是观这一念心的清净之性，就这样子无分别而住，这个叫做止。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不是这个止，是要讲观的部分。那怎么样观呢？观还是观察这个所缘，这个所缘不在外处，因为你眼睛闭起来嘛，对不对？七支做法调身习心，入于这个所观境。这个所观境是心的相，是心对于法义于心中所现的相。这个相就是止观的所缘境。那你要思维这个所缘境的分别义，就是观，不对它分别就是修止。那以后我们再来入六门教习定论，再来讲九心住。今天先跟各位讲观的部分。观就是观什么呢？就是正思维所有诸法的自相共相，就这几个字。你观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共相。那么一切法是什么法？就是蕴界处，这叫做一切法啊，这叫一切法。这一切法就叫做尽所有性，对不对？你叫穷尽一切的法性。我再讲法一点，就是说不要心外求法，因为佛法是内学。你把一切三藏十二部经的法要文字的法相要转变成自己的心相，所以我们已经在色大众的入所之相读过了，这个叫做四法四义有见一言。我们的所缘境就是这个，而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它的所依就是蕴接触，就是我自己现在被我认为这个我这个字体的蕴接触。我们不要讲界跟处，我们就讲运就好了。以五运为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凡事但观自心，这一念心不是清净心，不是沾染心，就是五运生灭的现象。观察自己怎么随着境界升起色受想行识这五类的变化。观察这个东西，色运就是你自己领，你自己色受于心对于外境的诠释，你说它是什么？色蕴在此其实是一个名言的状态，对不对？是个名言的状态，往后其实也是这个状态啊。可是色，你不要以为它是第一所谓火风的实在的外色。我们讲的色不是那个色，是与你心相当中对于外色的认知，那个叫做色。所以色蕴我们先不提啊，提一下好了，因为刚才已经讲那位法师提过了，我们白板上就写了，就是蕴。蕴是指什么东西呢？就是色蕴。色蕴是指什么东西？就是实色处跟法处所色色。实色处就是五内根跟五外尘，你就一看一碰到外境，你就去看，嘿，我比较是注意到它的声音，还是比较注意到我看到的颜色跟形状，对不对？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先去注意你自己偏好用哪一种五内根去接触这个外层，你接受到这个外层的色层、深层哪一个比较偏重，你比较依赖哪一种外层，你比较偏好用哪一种内根，那么于中意识所带起的法处所色色，当然极窘色极劣色是法空观才会，一般人不会啊。极为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去分析极为啊，只有少数几个特别的世间智者他会去分析这个元素的极为是什么，一般人也不会去这样子想。那么第四个法处所色色就是定果色，定果色也不是一般人会想的，只有修定以上初禅以上的这个行者他才会去观察的。所以我们一般人在法处所色色都现起什么色？片计所执色。片计所执色什么色？就是名言相，就是你心中带起对那个色尘境界的解释诠释，你一套心里对它的解释，就是那个名言相。所以一切色法带在心中，就是你一套对它的解释方式，你要注意。所以不要去认外面的色尘是实有或实无，这个不重要，先看你用哪一种五根中的哪一根去触对外面的哪一层，产生自己的片计所执的名言相，它的内容是什么？观察这个东西，就是观察我们的色蕴。记住，凡事先反观自省，你的自心相。 五蕴就是你的自心相，包括色蕴在内。色蕴指的不是外尘，而是五根出对五尘与心中所升起的片计所执相，就是你名言的诠释。你怎么解释那个现象的？你以为它是什么？你心中现起的那一念警觉所现起的那个相是什么？你把你偏取的那一部分现在心中对它的以为，对它的认识，那是什么东西？看清楚你对它是怎么认定的，这个很重要的观察。唯识观从这里开始。那观察你与它生什么受，受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不对？诚实的去面对你对于你自己诠释那个外境升起的是哪一种感受，感受是不是恒常不变化，还是一直不断在变化，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去观察这一念心的受蕴在三种受相、受蕴相上的变化，这是第二种观察。再来观察自己的想蕴，想蕴就是对他的名言施舍，而名言施舍会偏好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你说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讲起话来，在心中自己的对话啊，我认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想起来，大概我觉得是这样吧，不是那样吧？请问这种人用的名言是偏哪一种呢？眼耳鼻舌身意的哪一种？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常用的，是不是意？这种人是不是偏好自己用大脑去思维？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对不对？经常用这一种思维的方式的人，他用的六想身的想蕴是偏好意想分别的。可是很多人不以为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情看起来怎么会这么大呢？好高哦，好刺眼哦。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内在思维跟外在所用的语言偏好这种色尘的形容词、名词跟动词的人，你就是偏好用眼根，对不对？所以你的想蕴就是偏好眼对色，眼对色的习惯。这不是佛法这样说，我们心理学也有一派专门研究这种外在认知习惯偏好的人啊，心理学把认知习惯偏为眼根导向的、耳根导向的、触觉导向的，还有意想分别导向的四类。唯识还把它分得更细，分成六想身，分成六种依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偏好习惯不同的人，对不对？你可以知道每一种生物都是偏好自己某一种器官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它的对外在法界的概念就是以那种根对尘所升起的分别相变成它的全体法界，变成它的全体法界，是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六想身，身的意思就是积聚的意思，它比较会去积聚一种什么样类型的概念，由眼根所形成的观念，还是由耳根所形成的观念啊，这一类的啊，总共有六种想蕴施舍名言的偏好，有这六种。你偏好什么？你对一切境界的时候，或者对这一类境界偏好用哪一种感官？对那个境界的时候偏好用哪一种感官？施舍哪一种名言习惯？你去观察你的改变。同样的道理，六施身就是行蕴，你发动。当你想要有动机去有所造作，你要发动三业的时候，你是偏好语业去造作，还是身业去造作，还是意业去造作，对不对？这种造作的习惯就是六施身，会偏好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去触对它的所相对的六层境界所起的分别造作的倾向，哪一种倾向是比较强力，对不对？有人很冲动，一碰到自己不高兴，手就出去了，对不对？有人呢，手不出去，嘴巴先骂，嘴巴会先骂出来，对不对？有人呢，嘴巴也不会骂，身体也不会去打人，可是他会很生气，眼睛跟冒火一样，然后先哭抓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这是不同的偏好，这叫做六施身。 你的造业的偏好是用哪一种偏好会强一点？你发动三业的造作，哪一种会比较带动的先？你的习气在哪一个造作上会比较强，有力量？你去观察，这是六四生的观察。最后去看看你的思维所依的那个概念的内容，哪一种种子熏的比较多？熏的比较多，像我们这种读书人呢，就是一根熏习的种子比较多，对不对？好，这就是六四生，六四生。这些都是观察你的生命境界。我们一直讲生命境界，就是你六种感官触对六种外层所升起的六识的分别相。这个就是尽所有性。所谓尽所有性，不是叫你在法界相当中一个一个差别相去分析它，这个叫做世间学。佛法叫你不要于外境去分析，要于你对外境于心所升起的五蕴形象，对不对？要周遍巡查观察你对境的时候所升起的五蕴的变化相相应境界是什么，观察这个东西。没有人叫你去报告那个外面境界的分别相，那个境界分别相是世间是科学家是哲学家他们所要去分析的对象，而佛法要分别的对象是我自身对于外境所升起的五蕴差别，这叫做境所有性。凡事先考察先观察先思维先去检点你五蕴对境的变化，这个叫做佛法的内观。内观就是观这个东西，把这种内观变成你思维的优先的习惯。这件事情是学习思维啊，学习如理作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习惯。这叫做境所有性，就是思维一切法的自相。自相就是什么？你今天对外境认以为有一个独存真实有的境界存在，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对它升起了一个相对应的内心的自心见，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取了这个物的自相，在你心中升起了一个自心见，于是你会发起一堆的语言去描述它。所以一定要观察你的五蕴生灭的形象，才有办法了解你对它是如何认知的嘛，对不对？你对它如何看待，你怎么认定那个外界的境界，这个比较重要。你要产生佛法的观察，这件事情是第一个要去警觉的。不要马上随着境界去思维，带着团团转。境界上的分别不重要，你内心上所现的那个变化相，你会看到你的习气，你会看到你学这么多年的佛法到底有没有用。你只要懂得内观，这个观察都会发现啊，发现你自己心有用功没有用功就差别很大。没用功的人一起心动念都是跟贪嗔痴相应，再稍微用功一点，一起心动念就虽然知道是贪嗔痴，马上就会觉得惭愧。再更用功一点，一起心动念都是跟圣道的教理相应。再用功一点，根本对境界平等，不会有爱憎的心，取那个相生种种的差别相，不会。再更高一点，你就会于境界升起，哎呀，大家怎么都不知道实相是什么，于中分别生这么多的烦恼，你心中会起大悲。再更高明一点，不只是停留在大悲的阶段而已，你会升起很多方便善巧的智慧，你会能够付诸于三业去协助他人，帮助别人卸脱苦的缠绕，了不起吧？不同的修养产生出不同三业的形象，它的功德就是这个东西。功德不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心带起三业所现起的能力，这都是功德相。到佛这种功德相就是纯然的清净，遍满没有障碍，这就是佛。你说佛去哪里求？就在六根门头求你这种功德相能够像佛一样，否则你去哪里见佛？就在这个自信上去见你的佛，能够纯然的清净，遍满无障碍，这是如佛般的自观，你的身心如此的清净，依此修道才会有法喜，才会有法喜，才会有力量。好，以上所谈的就是这个尽所有性的观察。那么尽所有性就是于一切法就是境界了，于自心所升起的自性见。那这个自性见是怎么生的？就是你取这个法的自相，以为它是不共与他法的，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那个，每一个都有差别相。 你取各自各自的不共相，在你心中升起一个什么自心见，然后呢发起见闻觉知的语言去描述它，于是就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运就发起改变。这个改变越确定，你对它就形成的自心见就越坚固。你要看你的自心生念的起灭，要观察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内观。这个内观要非常有力量，要变成你的优先思维的习惯啊，这是此一也。好，再来是什么？要以两种思维，两种思维。第一个，以称量形象啊，不是，以算术形象啊，以算术形象啊来思维。什么叫算术？算术不要以为是四则运算的算术，那个算术的术呢，就是法术。法术是什么术呢？就是像五运不是有五吗？啊，六根是不是有六啊？六神是不是有六啊？十八界是不是有十八？对不对？这个叫做法术。每一类的法相，都有在圣教量当中佛自说的法术，而法术有两种观察，等一下会讲。好，我现在先讲好了。第一个要观察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次第施设，像色受想行识，为什么要先讲色运，再讲受运，再讲想运，再讲行运，再讲思运，是因为从粗到细的思维，从粗到细的思维，所以他每一个法术安立的次第，他的升起次第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的，他为什么这样的升起的？第二个就是思维。那么既然染污差别法是这样子升起的，第二个去思维它如何缓灭。所以所有的算术形象思维有两种，一种是升起的观察，一种是缓灭的观察，要如它的法术，如此升起如此缓灭，如何回归到涅槃自信一法不生的这个状态，这个叫做算术思维啊，这叫算术思维。所以那个算术呢，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四则运算的算术哈。那依这个算术形象，形象就是一切法它的性、它的相，对不对？它的业用、它的助办因缘、它种种的形象，依这五个相度，我们以后再来谈哈。这位记不住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依着法相的定义，去好好把它搞清楚。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位法师就是没有去好好准备那个功课嘛。人家唯识论自己本身就对有那个法相的解释嘛，你为什么不去读它呢？读它你照它的论好好的白话解释给大家听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要做到什么算术形象，你要如圣严量对这个法相正确的定义。如果各宗有各宗的定义，你不能用它的定义而用自己的胡思乱想，那 万一讲错了呢，你就要背因果嘛，负这个责任嘛。所以算术形象那个算计，就是依照算术形象，就是种种那个法相的定义，计就是计度，计度就是推理推论，基于正确法相的定义再开始比量正确的推论，这个叫做算术思维啊。不是只要把五蕴背好了，我都背通通背出来了那就对了，不是这样子的呀，不是这样子的呀。那如果你不能把法相为什么这样次第安立，那如何还灭清净？为什么一切法是真如？为什么一切法是显现涅槃的自信？这个要搞清楚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做算术形象思维。第二个称量形象思维，就是依着前面法术，就是法相的定义，要如三种量，称就是称，称就是如的意思，要按照它的定义啊，循着三种思维的方法。哪三种思维？依正道理，就依着四种道理次第发起思维。好，以下的我就写的四种道理。第一种道理叫做观待道理。什么叫做观待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灭心呐、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呐、所认为的外相是没有自相可得的。为什么没有自相？因为我们都以为它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事实上你把这一法的自相去找，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有啊，有啊。我随便指有一位学长说，你是女人，可是只有她是女人吗？ 难道在场没有其他的学长是女人吗？所以我讲她女人不对，我说你是短发，可是只有她是短发吗？很多其他的学长也是短发，你随便从她身上找任何一个你以为她的自信像，你都可以在这个法界当中找到第二个以上跟她相同的。所以没有任何一法有她决定跟别人不同的自信像，可以长依主宰性的安立，不会错的，会有问题的。所以呢，称量形象的四个次第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法相没有独存的，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待的观察。你要观察一切法都是相待假立，就是对待，就是对待，意思就是分别，就是大小高低的分别。你会认为张三有这个特性，那是因为跟李四比起来他有这个特性。比如说你说张三比李四胖，那是因为李四刚好比张三瘦。如果你找到一个比张三更胖的，张三就不能叫做胖，对不对？所以你在他身上认为的任何特质都不是这一法这个人所独独具备的绝代的特性，不是，你找不到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观待，观待就是观察一切法都是相待假立的，是这个意思。你要如何观察一切法是相对待分别假立的，没有绝代，没有独存，没有不变异，绝对正确的自性相，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有两种观察方法，第一种叫做升起观待，第二种叫做施设观待。什么叫升起观待？升起观待就是观察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对不对？没有一法是没有因没有缘，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你说山，山和大地何尝就一定是这个样子？地壳一变动，它的相就变了，哪有一定的相是那个样子呢？所以它内容去分析起来，一定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对不对？它不是法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从法相上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法相是绝代的，是恒久不变化的，也没有决定性，没有，因为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而生的，这是叫升起观待的观察啊，是借因待缘而升起一切法，不是无因无缘本来就有这么多法的差别相，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没有定相可得，一切的相都在无常生灭当中。你今天以为有了定相，只是你今天施设一个时间空间相，就以为它是那个样子而已，那是你的名言，自己的假立，不是它恒常不变异的自性相。这个东西是找不到的，因为一切法如理的观察，一切法都是相对待，由我们的分别心借着时间空间数量种种的差别法去假施设的，没有真实的东西。第二个施设观待，好，一切法不但是由因由缘假立所升起的，而且我们要去认识这个外在的自性相，还必须要透过名句文，对不对？施设种种的名言去形容去说明，你才能够了解，你也才能够说与他人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切法不但是依因待缘而升起，它还要借由你的名句文去说明它，对不对？去认识它，然后讲给别人听，又在别人借着名言升起种种的分别，这个就叫做施设观待。施设观待就是想运的分别相，对不对？借着我对他的想的分别，你说你对一个外相的想的分别，难道不带着你的受的主观吗？啊，不带着你的动机的行运吗？不带着你今天有限的四运的种子相吗？你能够离开五运独存去认识客观的外色的境界吗？你能够离开五运去认识外境吗？不能的嘛。这个就有两重观待，一种是一因待缘的升起观待，一种呢是必须要借着名句文去形容去假说，它才会升起分别的了解力，这叫做施设观待。所以一切法哪有真实自信可得？没有嘛，对不对？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一切法无自信相嘛，对不对？没有自信，没有自相可得。从升起观待来看，都要一因待缘，没有它独存不变的法尔长存的东西。第二个，又要利用名句文，名句文就是分别相，你哪有看到真实相？你怎么看都是看到它的分别相，你何曾看到它离名言的真实相？ 我们人是看不到的，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啊，这个是第一种观待道理的训练。第二种去训练，虽然一切法没有自性相，可是它有种故，故有自性，对不对？因为有它的种子呢，个别的因缘呢，所以它的作用是各个有差别的。比如说眼就只能看外色，耳就只能听声音，对不对？虽然六根就其大脑的分别作用而言是统合的，是没有分别的，六根是可以互用的，是可以互用的。一个佛，一个阿罗汉，一个圣道行者的自心境界，六根可以互用，但是对凡夫而言，因为他把一因带缘的自心相执为实有，所以它的作用宛然。因为它一因带缘的种类各个差别，所以它的作用也各个差别。所以我们虽然说它没有自性相，可是以用为相，以用为体，作用就是这个法的一切。我们今天就是对这个法有受用差别，所以我才认为有这个相，有那个体。体跟相的认知不是限量境界，都是你今天推论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你不仔细去观察我的自心对待外境的运作状态，你不晓得我都活在自己骗自己，自己来描述自己以为的状态，自己活在自己以为是的法界当中。你所以为的法界并不是跟别人完全一样的客观境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独一无二的法界当中，于是人注定是孤独的。你要寻求一个百分之百的知音是绝对不可能找得到的嘛。这个就是作用观察，作用道理的观察。每一个用是真实的，你不能说作用无有，对不对？作用无有，一切法没有真实，可是作用是决定真实的。因为作用是我心所升起的受用差别，对不对？我已经这样觉得了，怎么如何说它是假的呢？我们以为真，就是因为作用宛然真实，作用会对我产生善恶的差别因果，于是我就更以为它是真的。这是约作用道理。因为它由自缘，那个自缘是分两个字，第一个是自种，第二个是缘起。由自种带缘，故各自各自会随着因缘的差别相会有各自的作用相。那个自缘，那个自是自种，缘就是外缘。由自种外缘各自的差别作用，于是它所现出来的作用呢，就各个有别。这是看每一个法相它的作用道理。从作用的道理面呢去观察，虽然一切法无自性无自相，可是它作用约我们的受用差别来看是真实的。